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这样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教会是你的家，你的儿女，你所救赎的人，在你所定的日子回到你的家中，来到你面前，我们以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你也知道每个人在生活中的需要，在生活中的光景。神啊，求你今天就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而且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行，以致我们的个人、家庭、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神你自己的做。我们在你面前，求神安静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灵，让我们今天得听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过去的周一是这个 Family Day， 那我们一起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然后去这个阳明自助餐大吃了一顿，大家都很高兴，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当然不是在一起吃饭才高兴，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高兴。神的儿女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使我们喜乐。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记载了一件其实很简单的事情。有一天耶稣正在对很多人讲话，他的周围都是人，很可能是在一个房子里，那有人突然发现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站在外边想要耶稣讲话，于是就有人告诉耶稣说，看到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们站在外边要和你说话。这个时候如果耶稣停下来走出去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讲话，或者耶稣停下来叫众人让开一条路，让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来到他的身边，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那一天发生了在人看来不太正常的一幕。耶稣当着众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耶稣的这一句话很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耶稣不尊重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有点六亲不认。就好像有时候有人也说，我们这些信耶稣人信了耶稣以后好像就六亲不认似的。我说这是误解，因为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一定不会去违背神的诫命的。当时的人听到耶稣这句话可能有点惊讶，这个时候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他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了。耶稣的这句话应该消除了众人对他的误解，耶稣不是六亲不认，耶稣乃是借着那一个机会教导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属灵的关系胜过我们在地上血缘的关系。耶稣对众人发出了一个邀请，你们都可以成为我的弟兄我的母亲，只要你们遵行天父的旨意。同时耶稣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向众人发出了一个挑战，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神的儿女。那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吗？马太福音12章50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耶稣这段话讲的重点。耶稣这里说我天父，那当然是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指的神，而不是指他在地上的父亲约瑟。甚至有人根据这一节经文推断，约瑟当时可能已经死了， 因为耶稣说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他没有提到父亲。那这个也不是耶稣的重点，耶稣的重点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如果我们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么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这是我们在地上的血缘关系。透过耶稣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透过耶稣我们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如何成为神家里的人，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凡遵循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当如何行事为人呢？神的儿女应当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这是耶稣的心意，他希望听到的人都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成为神的儿女。他希望神的儿女都能够常常遵循神的旨意。不是神的儿女的人不能遵循神的旨意，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说，我愿意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但是我不愿意信耶稣。耶稣所教导的东西有些很好，教导人行善，我愿意行善，但是耶稣所教导的东西有些不大对，不大合乎现实，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照着去做。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应该与时俱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挺聪明，觉得挺好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圣经里面没有糟粕，全是精华。你不要以为你很善良，你愿意做一个好的，如果你拒绝相信耶稣，那就表明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所行的一点点善事将来不可能拯救你。当你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你要被定罪。按照人的本性，人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自然就会抵挡神，不遵循神的旨意。罪的工价就是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当务之急，每一个人都应当相信耶稣，信靠耶稣，这是神的旨意，是神对每个人的邀请和要求。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遵循神的旨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这也是很多人想嘛，我们到教会非得是，比如说到教会来做点 volunteer， 做点事情，我们做就想为神做点事情。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的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如果你不信神所差来的，那你是不可能做神的功。虽然你做了很多功，但那不是做神的功。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功，做神的功就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信耶稣就是遵循神的旨意，不信耶稣就不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说我可以为神做工，但是我不信耶稣。你所有在耶稣之外所做的事情，不但不能讨神的喜悦，反而会被神厌弃。因为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地上来，就是要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拒绝耶稣就是从根本上拒绝了神，拒绝了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劝你快快的信耶稣，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你要做的就是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样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才能遵行神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应当行善。我前面的一个命题是，你不信耶稣的人，你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就不是神的儿女。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就不是神的儿女。有的人可能宣称我信耶稣了，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我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你对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一点兴趣，你也从来不曾努力要尝试去遵行神的旨意，甚至你反对神的旨意，故意破坏神的旨意，那么你就不是神的。你的信心可能有问题，受洗不能拯救你，因为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有时候我们会自欺欺人，我们的言行会不一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我们若真的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应该喜悦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应该是信耶稣的，但是他的弟弟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至少他有四个弟弟，他的弟弟们呢，其实都还没有信他。那当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耶稣的四个弟弟中至少有两个，雅各和犹大，这个犹大不是那个卖耶稣的那个犹大，是雅各的弟弟，也是雅各的弟弟，也是耶稣的弟弟犹大，他们后来信了耶稣，甚至成了早期教会的领袖。雅各写了雅各书，犹大写了犹大书。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当遵行神的旨意，来表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当如何遵行神的旨意呢？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思考的问题。神的旨意很重要。旨意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出现了大约有100次，在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里出现了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3处直接的提到神的旨意，这是主导文里面马太福音第6章9到10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7章21节这一段我们已经也讲过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些经文跟今天跟我们讲的12章50节已经相关了。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才能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6章39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到了42节，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从这里你也看出，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意思。耶稣一生都在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被钉十字架更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既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这些被十字架的救恩所拯救的人，怎么可以不遵行神的旨意呢？那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啊？神的旨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预先定下要做的事情，要成就的事情。神的旨意也可以说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的旨意也是神要求人应该做的事情。从广义上讲，神的旨意真的是包罗万象，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神所成就的事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的拣选、神的拯救都是神的旨意。那这是讲的神按照他自己是他决定要做的事，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他要做什么，并且为神所做的事情感谢他、赞美他，并且我们心里面也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十二节，你看这一段经文，你注意那个旨意在那个这一段经文的出现，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所喜悦的，这宝贵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这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所蒙的这一个奇妙的救恩感谢神、赞美神，直到永远。我们也应当知道还有很多神所拣选的人还没有得救，他们还在等待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应当积极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信耶稣，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们身上。那这是神按照他的美意他要做的事情，或者神已经做成的一些事情，这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讲，神要做的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但是当我们说遵行神的旨意，或者从狭义上讲，当一个基督徒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通常是指他在生活中间该如何做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决定，以至于他的选择和他所做的决定是合神旨意，是神所喜悦的，是蒙神祝福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想到的怎么遵行神的旨意。比如我该和谁结婚，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该如何度过我这一生，神是否呼召我全时间去侍奉他呢，还是让我在工作中荣耀他呢？那这些都是关乎到神的旨意的，关乎到神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安排和带领。神的旨意是关乎我们生活信仰的每一个方面的，而且神喜悦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为人。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我希望你明白，你应该有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有的基督徒认为神的旨意是很奥秘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明白的，只有那一些非常圣洁的人才可以明白。这种想法是不合圣经的，而且这种想法可能成为人不遵行神旨意的借口。我不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神不把他的旨意告诉我。我做了错误的选择，是因为我不知道神要我怎么选择。甚至有人以为，无论我怎样选择，神都会喜欢的。那还有认为，我的选择是我个人的事情，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这些都是不合圣经的想法。既然神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一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要不然我们怎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人生就像一趟旅程，如果一个人出门旅行，现在很多人很流行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很多时候我相信旅行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对你要去的地方是有清楚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经过的路线你应该也有安排的。当然有时候你来一个说走就走，或者你到处无论到哪里都是风景，你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是去出差呢，你还是用这样，当然你就不可以了。你上了飞机，飞着坐了高铁，然后到站了，你发现地方错了，那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作为基督徒，你应当如何过你的人生呢？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随波逐流，随从世俗，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当我们的人生到达终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方向错了，那个终点不是神要你去的地方，那岂不是糊涂人荒唐人生吗？枉费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神喜悦我们寻求明白他的旨意。没有一个父母不喜悦听话的孩子，那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更喜悦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吗？神岂不更喜悦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吗？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你是可以明白的，你是没有借口的。我想到一段对话，假想的对话。那一个男的就问一个女的，你是什么意思？那那个女的说，我没什么意思啊。那这个男的就说，你不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女的说，我如果告诉了我是什么意思，那就没有意思了。那我的问题是，那个女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交流，有话应该好好讲，而且你应该把你的意思直接的说出来。上帝不是跟我们玩文字游戏，他把他的旨意已经很清楚的直接的告诉你，而且要你去遵行。所以你不明白神的旨意，非你不遵行神的旨意，你是没有借口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入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王的悲剧是对我们的警戒，我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勉励我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新译本把最后一节这样反套：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喜悦的和完全的事。所以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神也喜悦我们明白顺服他的旨意。那么你怎么明白神怎么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神的道告诉我们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已经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和启示出来。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了。你把这些经文跟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一对比，你就知道神的道就是让你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在神的道中。有时候神的旨意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就是神的旨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旨意记载在圣经中，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应该认真的听神的道，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反复思想，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应该遵行神的旨意。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四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些都是神的话，清清楚楚，甚至是直接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我们自然应当竭力的遵守。如果我们在身体心灵上犯了奸淫的罪，那我们就是在直接违背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忧愁不是犯罪，有谁不忧愁呢？但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时候我们认为祷告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时候我们觉得抱怨不是犯罪，有谁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抱怨呢？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凡事谢恩。以色列人在旷野就多次因为抱怨而遭神的管教，那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当然并不是说圣经里面只有直接用旨意这两个字的经文才是神的旨意，其实神的话都是神的旨意，神的话都是炼净的，不会加添也不会减少。不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而是我们不愿意明白神的话，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很多基督徒这神的话明明告诉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去做，他不感兴趣，反而他去钻牛角尖，他觉得有些经文不明白，神的话怎么这么难懂，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不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其实你在神那里也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欺骗上帝的。申命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其实神把这些话，你应该遵行的，你应该怎么做的，他已经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神的话向我们显明神的旨，那我们就应当照着神的话去行，遵行神的旨。当然我要承认，当我们把神的话直接的要实际的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困难的，你不知道当如何选择或者决定，那么你就应当祷告， 你应该寻求神显明他的旨意，你应该寻求神的帮助，让你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去行。箴言三章五节到七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自以为聪明的人呢，不会寻求神，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思选择他人生的道路，做出他人生中很多的决定。我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很多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到美国去读书，以为那里是天堂，可以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不是天堂，不过很感谢神，他们中间一些人在美国听到福音，认识到了自己的有罪有限，谦卑下来信了耶稣，不再自以为聪明，学习敬畏神，凡事寻求神的旨意。那对我们这些愿意祷告寻求神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试探，就是不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在首位，不愿神的旨意成就，而是望我们自己的意思成就。你找工作，你只想找大公司能够挣大钱，你不管那个公司的文化是否敬畏神，那么你在那里可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但是你离神可能会越来越远。你找对象，你明明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但是你说你就是喜欢那个帅哥或者美女。我告诉你，即使你婚姻幸福了，你也可能失去自己的信仰。那很多人喜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如果你忽略了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那么第十五节很多时候就只能让你失望，你会发现你常常得不到你祈求。不是神的话错了，而是你把神的话理解错了，你不顾上下文，你断章取义，你只按自己的意思来读神的话。神的旨意不可拦阻，神所要成就的都是神的旨意，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神不会满足我们的私欲贪心，相反的，神要我们尽见肉体各样的私欲，所以我们的祷告也要合乎神的旨意，而不能只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求。神的话其实是不难明白的，神的话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那你明白了神的旨意，接下来就是更重要的，你要付之行动，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你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选择做决定。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当立定一个心志，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做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人。你要有这一个愿望，你要有这一个方向，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你不要先想到自己能不能够做到，而是你先要问自己，你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愿意他的旨意成就在他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那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心志，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会成就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就会蒙神赐福，凡事顺利。主学我们正在学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人，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等等，都是蒙神赐福的人。那你去读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信靠神、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 所以神使他们兴旺发达。当然反过来看，或者你看得全面一点，遵行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也会吃亏，也会吃苦的。亚伯他因着信献祭于神，蒙神悦纳，结果却遭了哥哥该隐的嫉妒，并且被该隐杀害。约瑟因为敬畏神而被主人的妻子陷害，锒铛入狱。如今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行事为人，也可能被人毁谤，遭同事排挤，甚至吃官司入监狱。疫情期间，他家里有一位波兰籍的那个牧师，他就因为坚持开放教会实体聚会，多次被警察拘捕。最近多伦多那边一位16岁的高中生，因为在课堂里说神起初创造的只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就被警察带出学校。如果你在工作中诚实，不随从老板或者同事说谎造假，你可能失去工作。这个时代因为是与神的旨意背离的，那我们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自然会招来人对我们的抵挡。但是如果你怕吃亏，怕吃苦，你以为信耶稣应该凡事都顺利，那么我们就跟魔鬼留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在信仰上很跌倒失败。如果我们靠着神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所失去的神将来一定会报答。有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为他的名受苦，为义受逼迫。这个受苦，这个为义受逼迫，可能对你现在说就是神的旨。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旨，耶稣没有逃避，乃是定义走向耶路撒冷。耶稣的门徒应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是神的旨。耶稣曾经预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他。彼得后来真的为主殉道。保罗也曾经告诉门徒，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那他自己，保罗明明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会被捕，但是他还是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的旨意。那在如今世界各地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的基督徒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暂时可能还有一点自由，那么我们应该常常在祷告中纪念那些为主受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可以使人的软弱变为刚强。如果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要我们为他的名受苦，我愿你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当我们愿意遵循神旨意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如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灵进入我们心中，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圣灵也教导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和恩赐，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能够侍奉他。所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愿意，但是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力量，从来也不是孤军奋战的。神及时的安慰和帮助常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临到我们。我们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大学中文圣经班在那个计划圣诞节特别活动的时候，同工们其实都有担心，因为物价飞涨。那当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要向参加人收费的时候，神感动一位姐妹为大学中文圣经班圣诞节特别活动有一个奉献， 让我们不要为圣诞节特别活动的费用来忧愁，甚至包括我们春节特别活动的费用都不用忧愁。那你看到神的供应，我们当然要感谢神，但是其实更是让我们知道，向学生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不应该灰心，我们应该坚持。虽然有困难，但是神及时的安慰和帮助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临到我们。遵循神的旨意，那是不是说都是顺利的，有时候会有困难，会有苦难的，但是啊，神喜悦他的儿女遵循他的旨意，神也会赐力量让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就勉励我们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现在在遵循的阶段还没有行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完神的旨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将来要与主见面，我们将来要像他一样。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听到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愿你今天听了道，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信耶稣了，因着耶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当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教会中竭力遵行神的旨意。最后我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节与大家共勉，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啊向我们显明，你将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地上来，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愿今天听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主啊，你更愿意你的儿女，就是那些被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在凡事上遵行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所处的社区中，我们都要来遵行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显明出来，让你自己的道被更多人听见，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着荣耀。主啊，也愿我们自己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求主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凡事按照你的旨意行，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